清末有个著名的学者王国维，大家知道吧？王国维知道吧？对，王国维，后来自杀的，对吧？他曾经用三句宋词来描述学医，包括做一切学问的三种递进的境界。我很喜欢他写的这首诗。第一，竹叶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啊。这是开始学医的时候这种心态。那我告诉大家，用另外一种话来讲，就是说开始学医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这种感觉。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很多疑问在脑子里面，很多的迫切想解密的这种密码，想请教老师。看书有时候呢，看了很困惑，看不懂，它太深了，所以呢，有一种西风凋碧树的这种，独上高楼的这种，望尽天涯路这种心态。那么会怎么呢？很辛苦，挺辛苦，是吧？在孜孜不倦，哪怕走路，都在背这种这个里面一种口诀。走路或者吃饭的时候就在想易经里面一些问题啊，什么呢？所以要学一样东西，我体会啊，必须要有一种痴迷的态度。痴迷晓得吧？痴迷知道吧？痴迷我不写了，痴啊，没有痴迷的心态，你学不好一样东西的，对不对？就像郎朗，对吧？大家知道钢琴家，他小时不得了啊，他这个连钢琴到了痴迷的地步啊，是吧？他爸爸工作也不做了，每天看着他，是吧？管他。一个人如果要像这画家也是这样，开始都痴迷啊，是吧？你们知道有一个指挥家，对吧？有一下子名字，指挥家，上海的，对吧？一个上海一个很有名的，头发长长的，对吧？他痴迷什么程度？你跟他不行啊，你跟他打招呼，他就想起来就当着你面就这样子了。走路也这样子的，走在马路上，人家以为他有毛病，实际他是进入了痴迷的状态，成就很伟大，是吧？陈学良是吧？跟他爸爸30年不见面，是吧？现在好了，对吧？开始他爸爸不理解了，爸爸也不要了，他痴迷到这种程度，啊，这个路上也啊，这个指挥家呀，陈学良，哎，衣带渐宽终不悔啊！哎呦，这个人瘦啊，哈，对吧？唯一笑得人憔悴啊，但是最后达到什么呢？经过了多少年的这个磨练，对吧？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就刚才讲的，开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了第二个阶段，看山这个不是诗，就这个诗啊，就是这个诗啊，对吧？是啊，我写的不好，一个对吧？好像就是，看山是石山，看水是山，最后就到了什么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顿悟了，对吧？顿悟，顿悟两个字很重要的哦，顿悟，觉悟了，对吧？释迦牟尼在这个菩提树下，七七49天顿悟了。对吧？我们说的提高觉悟，觉悟两个字是佛教的语言，觉悟啊，对吧？哎，顿悟。所以呢，我想一开始告诉大家，我们学这个易经啊，对吧？就像这个易老伯讲的，要从基础学起，要学什么是易经，就从最基础的学习，什么是易经学起，对吧？然后呢？告诉你怎么样再来熟悉64卦。那么我们呢，不但是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打基础，还有思想方面也打基础，啊，也打基础。那么我想把我的体会告诉大家，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对吧？这个非常重要，对吧？我们这个学这个易经啊，对吧？一定要抱着一种感恩、一种敬畏的心态来学。 没有这两个心态的话，你学不好了。所谓感恩，就是我们从心里面感觉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代的自豪啊，感谢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国宝，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中华民族独有的易经智慧啊。当然由易经智慧衍生出来，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上一次开学典礼也讲的，一个中心四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都是渊源就是易经，对吧？一个中心以易经为中心，接下去，对吧？接下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吧？以道德经，对吧？黄帝阴符经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心经、金刚经为代表的佛家学说，以黄帝内经，对吧？为代表的济黄之术，啊，一个中心四个，就是中国文化，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啊。上次就没来，我1月份到澳大利亚去，跟澳大利亚的华侨还有一些外国人讲易经，对吧？我就感到，我站在澳大利亚讲台上，感到为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没其他心态。人家看得起我，不是看得起我啊，看到我背后的中华民族5800年的文化，对不对？感恩。第二个敬畏，对吧？敬畏的心态也很重要，啊，一个人的敬畏不能用法律已经自己擦了，对吧？敬畏就是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懂得这个道理，对吧？就像孔夫子所讲的，教我数年，五十二学艺，可以无大过也，是吧？不会犯错误，能够走正路啊，是吧？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告诉大家，很自豪的，是吧？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吧？这个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轴心期时代。记住啊，是公元前啊。这是轴心期时代，这是一个文化高峰期。2000多年来，我们至今没有超越，这是个现实。但是可能大家想啊，2000年，那么我们学了易经以后，我们的胸怀就宽广了，眼界就宽了。2000年。其实我们人类已经140亿年了，对吧？我们有文化的也已经8000年了，2000年在宇宙的发展当中只是一瞬呐。不学易经，可能有2000年不得了了，不对，2000年只是一瞬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超越，啊，没有超越，没有再超过圣人，对不对？不要说2000年了，就是温家宝前几年去拜访钱学森，是吧？前些都很悲凉的讲，我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我们出了这么多的大家，解放60年没有出过大家，没有超越，是吧？啊，所以呢，这个我想告诉大家，在轴心期时代，就公元前800到200年，中国诞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等等等一大批的圣人，以及易。诗书礼春秋，啊，五经，以易为首的五经，诗书五经，还有道德经等诸子百家的经典，这是在轴心期时代，公元前800到公元前200年，出了这么多的圣人，至今没有啊，是吧？2000年来我没有出过像这样的圣人，没有啊，是吧？好。西方也诞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巨著和巨匠，对吧？但是呢，我们很骄傲的讲呢，《周易》，对吧？这个不接，等会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讲《周易》，为什么讲《易经》，是吧？《周易》比轴心期时代还要早500年，所以我们学《易经》、学《周易》。是非常一件神圣的事情，我们能够跟看见吧，比周星时期还早500年的这个圣人，伏羲也好，周文王也好，跟他对话，我们是很幸运的。很可惜，我们70%到80%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幸运，没有这个缘分来读到易经，我们读到了。 是吧？我们是幸运儿，啊，所以这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金字塔。我们知道埃及有金字塔，但是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金字塔，这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点我非常有体会，啊，我到过美国，到过这个韩国，也到过新加坡，这次到澳洲去讲学，我就深深地感到，已经早已周易早已走向世界。但我们还上个世纪，对吧？五四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这么长时间，我们把已经当垃圾抛掉的时候，我们世界的公民，我们现在地球村嘛，对吧？这些地球村村民没有放弃啊，他们都在学啊。开学典礼讲了一个最热门的典故，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他在27岁遭难的时候，怎么样子崛起，就是中华文化，啊，朴槿惠这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点拨，是吧？他没有今天，不会登上韩国总统的宝座。但是我讲过了，评价一个人不是凭他的职位啊，对吧？而是他的怎么在苦难当中崛起，是学了中华文化。特别是韩国，他们学易经学得很好的，他们的国旗大家知道吧？国旗是我们八卦，它是四卦，它在飞机上面都是八卦，是吧？韩国人非常重视学易经啊，他甚至还有一个野心啊，想申遗啊，对吧？就像申请这个吃粽子的端午节一样的，对吧？要申请易经是我们韩国人，是吧？所以我一再跟我的学生讲，你们要争气啊！如果我们不我往生继绝学啊，这么好的东西被人家申遗过去了，这个是很可怕的。话题拉回来，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感到这个周易早已走向世界，对吧？我经常讲这个典故，不怕大家讲我啰嗦。我们胡锦涛总书记，对吧？国家主席2003年去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对吧？科格布出生的普京，他已经居然讲了这样的话，说明他都已经研究道家了，对吧？他说：“尊敬的胡锦涛阁下，在你们中国有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个著作就叫《易经》。”他说：“易经里面有八个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吧？这就是处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准则啊！”哎呀，这个话，当年我看到这个内部情报，我差点眼泪都流出来。我为我们中国人只好同时痛心。人家一个科格勃的出生的一个，对吧？总统已经把易经研究到家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确实是易经里面一个灵魂啊！就像我们站在这里，对吧？师生之间能够这样子互动，就是同声相应了。不同声的话，你们会坐在这里吧？还不如看电影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同气相求，为了共同的目标，为往生继绝学，是吧？所以说，哎呀，我看了这个又激动又难过。你看，人家早已走向世界了，啊，这人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啊，所以我们凡是来学艺的人呢，都要认识到学艺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啊。我始终跟我的带着研究生讲，人生要有紧迫感，然后呢，要有一种呢紧迫感，还有一种呢责任感，对吧？是不是啊？还有一种使命感。一个人没这个三个感是很不好的了。一个要有使命感，对吧？我经常讲，如果将来有机会你们学了四柱八字命理学，就知道我们人啊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使命来的，不是稀里糊涂的，很可怕。问题是我们75%的芸芸众生他没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学医的人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带着使命来的，然后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人生苦短，你活100岁只有36000多天，很快的吧？还有一种责任感，是吧？一个人没有责任感的人，我们不要跟他打交道，是吧？所以呢，真心的投入为往生继续的实践，我们不但是学一个实践，是功德无量的有福之人。 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是有福之人，都是真心想学医的有福之人，你们会得到福报。那么我们要对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我们要批判，就是认为现在21世纪了，科技这么发达了，哎呀还学这些老古董干什么，不必去学几千年老古董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浅薄。我告诉大家，文人骂人是很厉害的，不需要用这种脏话。浅薄两个字如果骂说到某个人身上是最大的一种批判，浅薄，不需要其他的，对吧？浅薄这两个字分量很重的，被人家说到你浅薄的话是很悲凉的一件事情，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个世纪20世纪初期啊，一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这是打引号的，我没打，愤而在中国发起了欧洲18世纪那种启蒙主义运动，横扫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道德、淳朴民俗、古代文物皆遭到自业式的破坏。自业，记住吧，自己搞自己，对吧？自己把自己当成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叫什么啊，阉割的这种人，对吧？啊，对吧？自业式的破坏，搞得中国几次灭国亡灭种啊，亡国灭种啊，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一直发展到你们没经历过，我这样年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苦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我们这么好的这种易经的书全部烧掉，是吧？你抄家全部抄走，是吧？庙里面的和尚全部赶出去，上海的静安寺，对吧？变成一个外贸仓库，是吧？凡是稍微要弄点易经的话，马上说你封建迷信，啊！所以搞得中国这样子，啊！那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那我们说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很长时期，中华文化被当作风之修垃圾，遭到了围歼和扫视。就那个时候谁敢学易经啊，谁敢学45经啊，是吧？那么黄皮白心的相教化的趋势影响我们。什么叫黄皮白心啊？人是黄种人，心是白的，相教化的趋势，是吧？人都想到国外去，中国文化不屑一顾，是吧？那么我们痛心的看到，没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素养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只能沦落为美俄等西方国家的二等公民。这是我到澳大利亚去，我就体会的这一点。很多的华侨都跟我流着眼泪跟我讲：“顾老师啊，你下次再来哦。”我们真的想学中华文化，我们如果这个捧不起的，我们确实人家眼里是二等公民，对吧？人家看不起你。其实我们哎，就是拿着这个什么，就有一句话叫什么，这个拿着金饭碗在讨饭，是不是啊？我们有金饭碗，是吧？啊，所以这个呢是，是吧？那么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这个改革开放这个以来，对吧？我们的世纪伟人啊，邓小平。对吧？这个力挽狂澜，领导我们改革开放，是吧？中国的知识界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发现，苏联日丹诺夫版的马列主义是伪科学。记住啊，前苏联日丹诺夫版的马列主义是伪科学。这种的所谓的这种马列主义，所谓的这个人类社会嘛，怎么怎么，将来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伪科学。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在8000年前就提出了大同世界，是吧？这才是真正的理想，是吧？真理也不是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找到的，同意吧？这句话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中华祖先在5800年前就已经在易经当中告诉了先民们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对不对？不是说那个时候找到了，没找到。现在你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胡耀邦提出来了。实践证明它是错的，对吧？所以已经在5800年就告诉我们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的规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由此我们引出了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这是一个中心，是个代表。那么这个呢，我想非常重要啊。对于我们真心想迈入易经之门的来说，首先在理念上面，在信仰上面要有一个基本的构建。没有这样的构建，没有感恩，没有这个感恩的心态，是吧？没有敬畏的心态是学不好的。这是我告诉大家的切身的体验。